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5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终于找到了执着心的根，副标题重视清理自身党文化思维和因素，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5日。近期发生在我身边的几件事让我重视清除自身的党文化，对党文化的毒害影响有了较深的认识。以前只知道党文化在害人，并未重视其对自身和周边环境的恶劣影响。我已修炼20多年，党文化思维对我们修炼环境的影响绝不是简单事情。写出自己的点滴认识与大家交流，旨在提醒还未重视的同修尽快破除党文化因素干扰。就在我认识到党文化因素干扰的前两天，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自己身体在一个空间中像火箭一样竖直地往上冲，速度之快令我有些紧张，但意识中清楚冲到一定高度会停下来。冲了好一会儿，到一个高度后，或许是达到了某个标准，停在空中，空中显示一行字，不记得内容了。梦醒后我有些茫然，这是师父鼓励我修炼飞速提升吗？可现实中近一段时间内我被抱怨心负面情绪带动得很厉害，和同修发生矛盾争吵，和公司同事发生大的冲突，并且工作中一个巨大的矛盾正蓄势待发。第一部分，在工作环境中遭遇瓶颈。我常常说，我现在的这个公司环境太复杂，我也常常想，或许复杂的环境出高人吧。然而我并没有真正跳出党文化思维，也很难彻底破除旧势力的安排。现实工作环境中，我正面临着矛盾冲突。因为我们修炼人做事认真负责，在工作环境中显得很突出，领导想要提拔我做管理工作，同部门的运营人员妒忌不服气，而我们平时都是好姐妹，他们却认为是我的领导联手故意给我制造各种难堪，甚至以离职相逼，逼领导放弃重用我。我尽量忍，不和他们发生矛盾，来折腾我就回避，但心里一直憋着劲儿。最近公司在推动一个智能系统的新项目，领导信任交付给我，我尽心尽力参与，但参与的技术人员很懈怠，问事走形式，说的话都很形式化，推卸责任，不参与细节工作。离项目交付期只剩3天，而我利用智能系统的项目无法达成结果。我和技术人员沟通，他依旧应付差事。我天天加班，心急火燎，压力到了一定程度，就和部门领导抱怨，这事无法推动。我被情绪带动着大嗓门抱怨，自己都感知不到。结果被领导一顿批评，说天塌不下来，并说不行，明天就开除那个技术员。我愣了一下， 默默离开领导办公室，感觉周围人都不理解我，不可理喻。晚上回宿舍被思想业带动，情绪极端到想当晚马上离职，哪怕放弃本月工资，放弃公司住所，立刻离开，让项目瘫痪，叫你们难看。但理智中我知道，这是我修炼中的一个坎儿，不能逃避，因为我是大法弟子。第二部分，听去除党文化音频，恢复平静出智慧。第二天上班时，我选择用传统方式完成手里的工作，暂停智能系统，以退为进，用最快的速度完成项目，先为工作结果负责。当时我情绪低落，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于是戴上耳塞，继续听明慧网发布的去除党文化系列交流文章音频，越听越爱听。交流语音里每个例子都好似对我的点醒，这不就是在说我吗？那个也是在说我呀。心里越听越敞亮，内心有种无比喜悦和轻松的感觉。我平时思维很快，这快速的思维把我近期遇到的矛盾都迅速过了一遍。原来这麻烦，这矛盾，这环境都是为我修炼来的呀，都是党文化因素造成的各种人心表现呐。我发自内心想对同事说谢谢，也很想去拥抱那个让我郁闷很久的运营同事。平时我较少认错，最多冠冕堂皇的表面向内长长，好展现自己修得还不错，能做点技术和协调的事，大家都对我挺信任，听顺耳的话多了习惯了。特别是近期同修对我的各种建议和帮助，我都觉得是指责，不爱听，看同修总是想他们不好的地方。例如有个同修来一起学法，想住两天，拿个电动牙刷，我就想大老远带个电动牙刷显摆啥，修炼人还这么执着物质感受。同修拿碗家常菜来给我们吃，我觉得不符合我口味，想你自己家不爱吃的剩菜剩水果都往我这里塞，指责同修长期怕心不能突破，指责先生同修有怕心不出去工作。反正当时的我就像个刺猬，看谁都不顺眼，看自己也不顺眼。先生问我你总烦啥，我总能找出烦的理由。等同修都走了，各回各家了，我就想我那么期待同修来形成整体，为啥同修来了还这么烦呢？都抑制不住，这不是我想要的呀。现在我才明白，为啥旧势力能造成间隔干扰，都是党文化思维呀，就像自己说了算呢。工作中也是，看这个不行呢，那个人狡猾啦，那个天天偷懒摸鱼啦，那个贪公司利益啦，哎呀，人都坏成这样啦，咋救啊？那时心里哪还有慈悲心呢？我平时思维特别快，那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的，都是负面思维多。修炼人思维都是有能量的，这得产生多少负能量？第三部分，对修去自身党文化的反思。以前同修说修一思一念，我不解，甚至觉得修得太谨小慎微了，不大气，每天忙忙碌碌，哪有空想每一言行符不符合法呢？现在我才意识到修一思一念多么重要。在我们生活工作修炼中，点点滴滴中都渗透着党文化，不重视真不行，不重视就会入圈套。我们从小到大被灌输了无数党文化因素，导致我们的行为脱离了正常人类状态而不自知。 旧势力利用我们意识不到的残存的党文化思维，败坏人的行为，才能给我们设圈套，制造磨难。今天我找到了根。修炼二十多年来，从未有这种修炼的喜悦感。平时修炼我从来不追求感觉，今天是第一次，感觉自己才会修炼了。回想起师父鼓励我的那个梦，如梦方醒。回想近年来，身边不少同修和我一样，都集中反映出一个问题，不知道修炼如何提高，对于自身修炼的很多方面都很难突破。每天大把书也看，功也练，却感受不到修炼的提高。也都知道正法接近尾声，却打不起精神突破修炼的各种障碍。针对各种大的人心，例如妒忌心、争斗心、利益心、显示心、色欲心等等，似乎都知道找，却总也去不了根，甚至怀疑自己修炼很糟糕，还能不能修炼下去，很苦恼。正法结束时间一直在为我们延后，而我们很多同修知道法好，却停步不前。有些同修修炼懈怠，被病业假象拖下去，甚至失去生命。到底是什么障碍了我们？有一个同修每天坚持外出讲真相，十年前突然出现脑血栓假象，躺在床上，一躺十年过去了。就这样，有时想起死去的父母，还破口大骂，激动的鼻涕眼泪的，说儿时父母怎么虐待自己，怎么对自己不好。每天也学法看书，却完全不知道修心向内找，长期累积的党文化因素，恨骨子里没改，没把自己当修炼人。这一躺十年过去了，家里经济垮了，钱全搭进去了，好好一个家破败了。那个恨不正是党文化因素吗？我们帮助他八年，却都未认识到党文化因素，我们身上都有啊。我就想建议同修们，赶快听听去除党文化，看看同修去除党文化的过程。你真的会突飞猛进，那可不只是针对急躁暴躁心，那是个系统的取代正常人思维的附体思维呀。不能跳出党文化思维，很难不被其控制干扰。解体党文化发表后，那时的我仅仅是从大范围理解党文化对人类的影响，没有深入理解党文化是毁灭人类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发表后，那时的我也只是认识到共产党在毒害全世界，却一直忽略其对自身个体修炼的巨大影响。对修炼人的影响正是干扰救人的最大障碍。通过学习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我明白这是被邪灵控制了的表现，而邪灵是由恨和底层空间的各种败物所构成的，它是一个魔鬼，它把恨的邪恶因素强行植根并灌入在我们每个人的一层微观身体里，使其成为人生命的一部分，随时控制人体，发挥它的作用，让人神魂颠倒，理智不清，做事不计后果，害人害己。党文化挡住我们回家的路，不要把党文化中的言语、行为当作自己，跳出来清除它，才能去执着心的根，不再被它操控，才能真正做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去除党文化绝不仅仅是修炼者要去某些言行、某些人心那么简单，那是旧势力细腻安排的， 要毁掉传统，破坏我们的修炼环境，是影响我们救人的很重要的因素，全面系统地破坏着我们的生存环境。党文化渗透在大陆人所处环境的方方面面。我总结自己和身边同修集中体现的党文化思维表现，把它曝光出来。争斗心、妒忌心、狡猾、老于世故、伪善、急躁、发火、极端的语言与行为、看不上别人的心、背后议论是非、怨恨、指责、抱怨、唯唯诺诺、自我保护、绕来绕去、强势和强调自我、说话急、抢话、以最大的恶意揣度别人等等，当然还有很多我没意识到的表现。意识到党文化因素的危害，现在我在生活中、工作中，不仅从自己具体的言行、举止中能意识到是党文化作祟，也能从身边亲朋同事、同修的言语、行为中瞬间分辨出党文化。不只是认识到，还要改掉形成习惯了的党文化行为和言语，迅速归正自己。我们归正自己，相信身边的环境就会改变。谢谢师父帮我找到了根，我内心前所未有的愉悦。面对周围看不上的人和事，我能控制自己不抱怨，我可以静下心来思考自身的问题，也可以拥抱身边每个和我发生矛盾过关的同事，因为我理解了，我们都在被党文化因素影响。可怜的世人都在等真相，被这世间乱象迷失了方向。我没理由去抱怨，而是应该更加理解、珍惜身边的世人。用我们修炼人的善举，真正的善使他们得救。个人心得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中人的表现和应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5日。我的工作是修习地热，入户讲真相最重要的是恰当的抓住讲真相的契机。一般我会从问您贵姓啊，做什么工作啊，在哪上班啊，退没退休啊，这些作为第一步切入点，过程中要把握好，问话要自然，使对方不会有自己被查户口了的感觉。当初步了解这些情况之后，心里大概就有了对其讲真相的轮廓。例如问对方您贵姓啊，对方说免贵姓张，我就打趣地说姓张啊，这个贵不能免啊，据说玉皇大帝姓张，这么贵的姓怎么能免呢？这是真正的贵姓啊。一下就把距离拉近了。有一次我给一个小学校长的家洗地热，进门前看到门楣上的横批写着五福临门，唠嗑中就适时地说，看您家门对的横批写着五福临门，门对是他自己写的，遇着文化人了。我就请教，横批为什么不写六福、七福、十福呢？为什么五福啊？他说，五福有几种说法，他认为最贴近说法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一个家庭具备这五种福，和和气气的生活，和气生财嘛，家和万事兴嘛，一家有这五种福才是真正的福。这样找话题拉近关系，以便接下来讲真相。讲真相中会遇到突发情况，有一次我讲完真相，那个男人瞪大眼睛诧异地对我说，我是警察。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应对是好，便随口平和地说道，警察也得当个好警察呀，也得按真善忍做好人呢。他才缓过神似的肯定地说，那是。有一户人家在小区里住三层独楼，我跟他讲完真相后，他侧脸傲慢地问我，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突然一问，我有些紧张地说，做好人的呗。这才化解了紧张气氛。有时还真得把扭着的劲儿破开。有的人给他讲完了真相，他却说，我不参与政治，给我来个软拒绝。我顺势就说，退出党团队就是不参与政治呀，加入才是参与政治嘛。也有人善意地劝我，法轮功好就偷着在家练呗，别参与政治。我就反问，没人剥夺我政治权利呀。也有被谎言迷惑很深的人说，你师父咋跑美国去了？我就半开玩笑地更正他说，我师父是坐飞机去的，不是跑去的。也有人只问我，你不是中国人呐？我就正色坚定地对他说，我是中国人，但是马克思不是中国人。也有自以为明白的人说，咱们不是一路人。我说，咱们都是中国人，都需要平安，这一点是相同的。也有人问我，为啥要退党啊？我说，认祖归宗啊，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克思的子孙。也有的人家里挂着红色血旗，我就对他说，这旗的红色是用死人的血染红的，拿一块布蘸上死人的血挂在房间里，可有点晦气，不吉祥。也有人家里摆着毛泽东的像，我就对他说，人鬼不能同居一室啊，同居一室心里阳气。也有人以毛泽东的像几十年挂在天安门城墙上引以为豪。我说，古时候干了战天斗地的黑帮魁首，被斩首后一般都将其头挂在墙上示众，叫斩首示众，头像也是头啊，挂在城墙上是不是象征斩首示众？明白真相的众生也有明显的表现。有一次讲真相，对方正在向我了解法轮功的情况，一个身材魁梧有气质的过路人看见，以为了解情况的人在说法轮功的坏话，便手指那人说道，你再说法轮功的坏话，我把你抓起来。说完头都不回地走了。也有人明白了真相后说，谁听明白了你讲的真相，他家的运气都会往好的转的。也有明真相的人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坏人练不了法轮功，然后又补充说，坏人也不配练法轮功。也有的听完真相后干脆的一甩手说，退掉。以上仅是讲真相的点滴与同修分享，共同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给孩子和家长解读，作者山东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日。看见现在北京、天津、大连等许多地方，大量孩子被多种病毒、细菌等叠加性感染，就医难、治愈难，饱受痛苦。从2019年年底中共病毒爆发以来，中共一直掩盖疫情，尤其是各地的极端封控，声称是为了防止病毒传播，实则是为了防止大量死人的真相的传播。中共害怕人们知道疫情的惨烈程度。作为一名修炼真善忍的人，眼看着自己的骨肉同胞危在旦夕，心急如焚。我们炎黄子孙究竟做了什么孽，遭此天成？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为最根本。老师和学生家长教导孩子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并要求孩子宣誓加入中共组织少先队。那些幼儿园的孩子也少不了灌输党文化，这就把我们纯洁善良的孩子教育成战天斗地的红魔子孙， 这对造人的神来说肯定是不能容忍的罪恶，这应该是原因之一。老师、家长和孩子顺从中共邪党的罪恶要求，在拒绝法轮大法的保证书上签字，或向孩子灌输了诽谤法轮大法的谎言，听信了中共邪党的欺骗宣传，因而对法轮大法持抵触态度，这应该是原因之二。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社论九评共产党后，我们大法弟子全力传播19年，毫不夸张地说，简直像撒豆叶一样到处都是。令人费解的是，每当我们晚上分发后，早上发现楼道口的垃圾箱边满地堆着酒瓶、光盘和书籍等真相资料。由此可见，很多人没有看酒瓶，当然对中共邪党的魔鬼本性也就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更谈不上对我们劝说大家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重要性有什么认识了。在大难来前，要想保住自己和孩子，首先抓紧给老师讲真相，给孩子和家长讲真相解读，让他们了解中共的邪恶真相和法轮大法好的真相，然后在孩子和家长真正明白了善恶的基础上，帮孩子和家长办理三退，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相信远离中共的人不会被瘟神夺命，大法会保护接受真善人宇宙真理的生命平安步入新世纪。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老伴为啥不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吉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4日。我今年70多岁，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家里长辈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我从小就跟着担惊受怕，养成了胆小怕事的性格，但是通过在大法中熔炼，这个负面性格渐渐去掉了。在邪恶迫害大法最疯狂时期，有两位同修来到我经营的小食杂店，和我商量为资料点购买耗材的事情，想让我负责这项事情，而且买回来的耗材得放在我的食杂店里代为保管，资料点用多少就取多少。我意识到可能是师父看我有这个便利条件，才选中我担此重任，因此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这句法我记得非常牢，无论什么事情，就坚信能行，就坚信没事。就这样，我和丈夫担负起资料点的耗材购买。因为我们是承包批发，安全问题非常重要。同修也提醒我们，卖耗材的地方常有便衣，一定注意安全。我每次购买前都求师父加持，清除干扰我们买耗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一路上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购买过程中也不敢松懈。在师父的保护下，每次购买都很顺利，买回的耗材放在店里妥善保管，资料点要多少我们就送去多少，避免耗材在资料点积压。师父发表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后，我就和同修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一开始我也有怕心，后来看到一同修的交流文章，写同修讲真相前先背师父弘言二怕啥里的诗词，我就借鉴同修的经验，讲真相前就被怕啥， 越被越觉得怕的物质越来越少。有一回在建筑工地，我给一个小伙子讲真相，他一手拿手机要报警，另一手来抓我的手。当他抓到我的手时，我的手就自动滑出来，他再次抓住我的手，我的手再次滑出来，他抓不住。这时我才反应过来，是师父在保护我。我说得回家做饭了，顺势摆脱了他，直奔公交站点。他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我。刚到了站点，我要坐的车就来了。我坐上车，安全返回家中。为了多救人，除了面对面讲真相，我还学会了打语音电话讲真相。有一次拨通了一个号码，我刚讲了两句，对方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市长。就挂断了。我想，那我也没白打，最起码他知道了大法弟子想告诉他真相。如果他有缘分，以后再遇到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会明白的。疫情封控期间，我去不了学法小组，很着急，就想，我要是会电脑就好了，自己在家能上明慧网，师父的新讲法、同修的交流文章等都能及时看到。可是自己从来也没摸过电脑，又是70多岁的人了，能学会吗？后来和同修说了我的想法，同修很支持我，说有师父加持，一定能学会。趁着风控暂缓的间隙，托同修购买了电脑，装了安全系统。同修亲自来我家教我怎么操作电脑。同修说，电脑也是有生命的，如果出现什么异常，要和电脑善意的沟通，同时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多发正念，求师父帮助。因为我是零基础，对键盘的功能一点也不知道，同修得从最简单的开机关机教起，教一个步骤我就拿笔在本子上记一个步骤，记完后再练习自己操作。因为紧张，往往是会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我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同修却夸我学得挺快的。现在回想起来，同修真是有耐心，一遍教不会就教两遍，两遍教不会就教三遍。同修都是晚上抽出一两个小时来我家教我，走时天都黑了。这样过了几天，我基本上能对照笔记独立操作了，只是不太熟练。紧接着各小区又突然封控了，我和同修都很感慨，真是神奇，这个时间段掐得刚刚好，谢谢师父的精心安排。老伴儿为啥不阳？我老伴儿今年72了，他很相信大法，支持我修炼。在3年疫情期间，他安然无事，该干什么干什么。在22年底至23年初的疫情爆发时期，好多同学同事给他打电话告诉他，现在都是一家一家的阳了，很可怕的。问他怎么样，他说，我没阳，挺好的。他们都感到惊奇，说太好了，太幸运了。有的同学同事也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当时我想，真是像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全家受益啊。一天早晨，我脑子里展现出当年老伴协助我为资料点购买耗材，还有帮助我转移保护大法书、大法资料的情景。当年同修来我的食杂店和我商量为资料点购买耗材的事，担心我老伴能否同意。我说没事，我和他商量。过后我和老伴一说这事，他也没多想就说行。 从此每次购耗材，老伴都陪我一起去，有时打出租车，有时骑三轮车，有几次赶上风很大，老伴顶风往回骑，累得满头大汗，却还乐呵呵的，没有怨言。有段时间，我弟同修有被绑架抄家的，出于安全考虑，我决定把大部分大法书籍和资料暂时转移到老伴的大哥家，老伴就帮我把这些珍贵的书籍资料运送到他大哥大嫂家保存。大哥大嫂都明真相三退了，还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现在大哥80多岁了，大嫂也往80去了，疫情期间老两口都没染疫，得到了上天的护佑。想到此，我也突然明白了老伴为什么没有阳。有一天我和老伴唠嗑，谈到疫情，我问他，你为什么没阳？他愣愣地看着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我说，你还记得当年你陪我冒着危险去购买耗材，顶着压力转移大法书和资料的那些事吗？他说，时间长了，你不提我都有点忘了。我说，人忘天不忘，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做完了时间长了也就淡忘了，可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们记着，众神佛在一笔一笔记录着，因为你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走路坐车都不忘默念这九字真言，在邪恶疯狂迫害时期，你能顶着压力帮我购买耗材保护大法书，这是大善，上天就赐给你平安。老伴听我这么一说也来了精神，有点神秘地对我说，我自己也觉得挺神的，80-90%的人都阳了，我啥事没有。我心里思忖着一件事，这件事从来没跟你说过。那是1999年720时，单位播放污蔑大法的人民日报社论，听完后我当着众人面说，纯属颠倒黑白，我看过《转法轮》这本书，根本不是广播里说的那么回事。当时大家都静静地看着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我想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我得了福报。我说，是，在那么严酷的环境下，你能为大法仗义直言，说句公道话，真的了不起。人在做，天在看，谁做了什么事情，能瞒过人眼，却瞒不过天眼，善有善报，人做好事善事，就会得到善报。现在老伴也能坚持学法练功了，也注重修炼心性了，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韩国大法弟子机场讲真相经历，作者韩国大法弟子口述，华人同修翻译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8月22号。我是一名韩国大法弟子，这几年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韩流在全世界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对韩国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的中国游客如潮水般的涌入了韩国。在韩国的首尔、仁川、釜山、江原道、庆尚道、济州岛，在韩国的机场、码头、旅游景点、购物中心，你随时随地就能听到有人讲中文的声音，看到中国人的身影。在我的住所附近也有着非常多的中国人，留学生、打工人员，当然最多的还是来韩国的观光客。作为一名大法弟子，能够有机会接触到这么多中国人，我感觉到是我的幸运，给他们讲真相，当然也是我必须承担起来的责任。距离我的家驱车大概1个小时的地方有一个飞机场，近年来这里面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 到了现在，一天到达和离开的中国游客大概有1000多人。我已经在这里讲真相有3年多了，在这里我想把我在机场讲真相的经历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部分，喜见中国人的变化。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给我家附近居住的中国人讲真相。有一天，我认识到我应该给更多的中国人讲真相。这一念一发出，很快我就了解到，在离我的家有1个小时车程的机场，有很多中国人出境入境。开始的时候，飞机场的中国人还不是非常多，但是慢慢越来越多。常常是到了机场后，偌大的候机大厅满满的都是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刚刚下飞机要坐上大巴离开的人，还有一部分是在这里等待准备登机离开的人。对于刚刚到达的中国游客，我们会在他们登上大巴之前给他们发真相资料。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有些导游会阻止中国人拿资料，但是慢慢的很多导游开始发生变化，他们会问很多有关法轮功的问题，有时会问我累不累，慢慢的也不妨碍我们给中国游客发真相资料了。和到达韩国的中国游客相比，给离开韩国的中国人讲真相的时间比较长，因为他们都会提前几个小时来到机场。开始的时候，我会在他们坐着等待的时候给他们发真相资料，当然有些人接受，但是有些人就是坚决拒接真相资料。每当看到这样的人，我的心里都很难过。我常常在想，怎么样才能让不看资料的中国人了解真相呢？因为我是韩国人，我不会汉语，所以不能直接和中国人沟通。但是在登机前，中国人会排成长队办理登机手续，这是一个机会。我把我想告诉给中国游客的真相内容做成可以手持的展板，然后我会站在排队的中国人中间举起展板让他们看这些真相内容。现在我把这个展板做成像书一样可以翻阅的状态，这样我就可以让他们一页页的看不同的真相内容。开始的时候，中国人的反应非常强烈，有的人非常生气地抢走展板，想要把我摔倒，有的人会来到我的面前大声地抗议，有的人会把真相资料撕碎，有的人会在我的面前把真相资料扔掉，还有的人会用行李车推我，甚至有人会假装不小心把热水洒到我的身上，还有很多嘲弄我的人。有的时候很多人会集合在一起想要和我打架一般。几年来，我真的是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开始的时候，面对中国人很强烈的反应，我的内心满是害怕、担忧，同时还有面子上的顾虑。但是我一想到我的旁边有师父的法身，还有很多协助正法的正神，我就一直坚持下来了。慢慢的，中国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很多人开始看真相资料。对一些态度非常恶劣的人，我也很善意地对待他们，这样的人很多也开始看真相资料了。我发资料的时候会向中国人送去善意的目光，但是很多不看资料的人不敢直视我的眼睛。如果有做法过分的中国人出现，很多别的中国人会表现出不满的神情，进而更加仔细地看资料。给坐着的中国游客发真相资料，给排队办理登机手续的中国游客看真相展板。我发现现在中国人越来越关注真相，很多人看真相资料一看就是1个小时，还不停地索要不同的真相资料看。我举起真相展板的时候，很多中国游客看得也是非常细心，看完了一部分还提出让我换展板看另外的部分。中国游客办完登机手续去2楼登机口登机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目送他们坐电梯上去，有的时候还会彼此挥手道别。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是我想我和很多善良的中国民众的心是相通的。 第二部分，改善讲真相的环境。在机场讲真相其实还是有很多阻力的，比如说来自机场清扫员的阻力，中国游客离开的时候会留下一些垃圾，我们发真相资料以后，清扫员觉得这些资料会被中国游客扔掉，从而增加他们的工作量，所以开始的时候他们对于我们发资料比较反感。但是我们在中国游客走以后，始终如一地会把资料整理回收，同时会把中国游客丢掉的垃圾一起整理干净。开始的时候我对整理这些很脏的垃圾有些反感，但是慢慢调整好了心态，机场清扫员一天天看到我们做的这一切，时间久了我们的关系就融洽了。在我们很忙的时候，清扫员甚至会把真相资料收集整理后交给我们。接送中国游客的旅游大巴的司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开始的时候也比较反对，因为很多中国游客在接到我们的真相资料后，下车的时候会把资料放在车上。面对他们的不满，我们也是一样讲真相，同时力所能及地帮助司机做一些工作，同时还为司机准备一些垃圾袋。慢慢的，我们的关系也变得融洽了。在我最开始举起真相展板给中国观光客看的时候，机场的管理人员反对我这样做。我知道哪里有问题，哪里就需要我们讲真相。我对过来制止我的机场管理人员说，现在中共正在迫害作为中国国民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干出了活摘人体器官这样的前所未闻的恶行。但是中国人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宣传，对无辜受害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的一切视而不见，甚至挖苦嘲弄。难道我们不应该帮助在中共的虚假宣传中不了解真相的中国人吗？二战时，纳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时候，很多德国市民并不知道，消息传到了海外，很多国家也装作不知道。结果二战爆发以后，不仅仅是犹太人，很多国家的战争俘虏都被进行了人体实验。如果对于这样的恶行我们假装不知道，我们韩国是不是有良知上的问题呢？机场的管理人员听了我的话以后都表示赞同，并表示说不再干涉我讲真相的活动。有些管理人员还会鼓励我，给我送来咖啡，或者是把中国游客留下的真相资料整理后给我。但是在后来，机场管理人员不知道因为什么开始严格阻止我在机场内给中国游客讲真相。在被阻止多次以后，我感觉有些气馁，但是想到中国游客认真看我举起的真相展板陷入深思的神情，想起他们在了解真相后变得清爽的脸庞，想起他们看到展板后重新回到座位上仔细阅读真相资料的情景，想到这可能是这些中国人最后一次有机会看到真相，想起这一切，我决心放下自己的各种人心，我现在就是要救人，在内心默默地求师父加持自己。就这样，我一步步地走过来了，只要我心正，来自机场管理人员的干扰也就没有了。刚刚开始讲真相的时候，来自家人的压力也不小。我的丈夫是一个常人，对于我讲真相的做法还是有些不理解，所以开始的时候非常反对。但是如果你有一颗真心救人的心，师父都能把这一切为我们圆融好。现在我的丈夫也不反对我讲真相了，有的时候还会问我讲真相的效果如何。我的女儿年纪虽然很小，但是她对我讲真相也非常理解。有一次我特意拿出时间要陪陪女儿，但是女儿对我说，妈妈，你陪我玩我很开心，但是一想起你不能去机场救人了，我的心里面还有些不安。听了女儿的话，我真的非常感动，我明白自己要更加努力地救度众生。后记。在机场讲真相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非常多的中国人在这里了解了真相， 在机场工作的很多韩国人也了解了真相。在这三年里，我经历了很多心性的考验，内心经历过不安、恐惧、抱怨、气愤、委屈、感觉没面子等苦痛感觉的种种磨砺。我非常感激师父能给我这样救人的机会，让我在建立威德中提高自己。目前这个机场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我也感觉到自己的责任越来越重大。抛开表面的一切，最重要的就是在法中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我相信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会把未来的路走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过病业关的同修交流，近期学师尊心经文的一点所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6日。这几年我弟同修中长期处于病业状态的挺多，病业离世的也不少。我发现在这些人中，女同修大多数比较强势，而且怨恨心很重，男同修大多数怕心重，当然原因众多，不一而同。如何能在法上认识呢？现就个人通过学习师尊的心经文的点滴所悟，与同修分享近期我对陷于病业现象的理解与做法。师尊在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讲，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不再入轮回，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管。师尊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讲，宇宙有成住坏灭，人有生老病死，这是宇宙的规律。三界就已经包括人间、阴间、地狱了，为什么师尊还从上到下再一一罗列一遍呢？个人悟道，老病死是人间的理，从人间除名就已经不受老病死规律的制约了，更谈不上死后到阴间。每个人都在这无边大法中证悟着自己所在层次对法的认识，光悟到了还不行，还得践行，即是师尊在《弘营实修》中说的“做道实修”。在我悟到上述法理的第二天上午，考验就来了，我开始牙疼。平常牙疼我就发正念，轻者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重者一两天。最难受的时候，牙疼的连热饭热水都不能碰。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明示，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这次我从法中悟到老病死是人间的理，而大法弟子已从人间除名，就不受此理的制约。于是我就请出经文，边看边背师尊的这段法，也就是用了几分钟，牙痛就停止了。过了大约一星期左右，我的牙又疼了一次，我还是采用上面的办法，也是不到十分钟就好了。它的反复，我认为就是看我修得扎不扎实，直到现在牙再没疼过。我是1994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在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大法以后，自己因为不改变对大法的信仰，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从派出所、洗脑班、看守所到邪恶的冤狱中，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与酷刑。面对庞大的邪恶机器，看似无法逾越的危难能够一次次化解，这能是人力所为吗？那是有神佛护佑啊。正是修炼人心中装着大法，自己在某些方面符合了大法在不同层次对修炼人的要求，在大法的指导和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才化解了许多看似无法逾越的磨难。而今在反迫害与正直大法中，由于充分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超常玄妙，所以我切身的体会就是，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磨难，如果第一念想到的是法，作为弟子若能对师父对大法有颗坚如磐石的心，那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儿童染疫与幼儿园的红色教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今年九月份开始，这波疫情就持续攀升。我儿子九月末参加了幼儿园组织的庆祝党十一的集体活动，脸上被贴了小红旗。十月初，儿子开始发烧。最近几天，病毒席卷整个中国，各大医院儿科门诊爆满。听说本市接连有几个孩子去世了，可是医院隐瞒死因，学校依然上课，学生们接连不断的中招。儿子的班级已经缺勤一半以上了。儿子一连烧了五天，第六天早上，他爸爸需要去单位值班，临走时说，今天再观察一天，如果还不好，明天我下班，咱们就去医院。丈夫走后，我开始查找自己的问题，发现最近自己有点懈怠，晚上没有按时陪儿子背诵红吟，又想起来老师发的孩子脸上贴小红旗的照片。我对儿子说，知道为什么会发烧吗？儿子说，不知道。我说，妈妈告诉你，你仔细听着，是因为幼儿园搞的庆祝党十一的活动，孩子们被共产邪灵的东西污染了，我们没有及时的排除和清理这些毒素导致的发烧。现在你跟妈妈学，妈妈说什么你就在心里想什么。然后我教他清除自己思想和身体里的共产邪灵因素，我们不跟邪党走，我们要跟师父回家。我俩发了一会儿正念，然后开始学法、练功、背诗。在师父的加持下，儿子当天晚上就不发烧了，第二天也不用去医院了，全好了。我们是来救人和证实法的，病毒与大法小弟子无关。儿子经常和我一起学法和出门贴真相粘贴，师父给儿子开智，儿子学什么都快，有时候不用教，自己研究研究就明白了。见过的人都说儿子聪明，儿子也说是大法给的智慧，在不同程度上也证实了大法的超常。在师父的保护下，儿子照常上学，什么事都没有。姐姐同修还跟我讲了外甥的事情。当十一期间，学校有两次集体活动，老师要求穿校服，第一次外甥忘记穿了，被老师留在了班级里，没参加活动。第二次穿了校服，可是中午去小饭桌吃饭，落在了小饭桌，又被留在了班级里。这样两次活动，外甥都因为没穿校服避开了红色污染。之后，班里的学生接二连三的生病，外甥却安然无恙。红色宣传和灌输，毒害着幼小的孩子们，使孩子们成为红龙的人，瘟神的目标。而修炼中的大法小弟子则幸运地得到师父的慈悲保护。我们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能把自己置身事外。面对这一波又一波的瘟疫，我们不能躲在大法的保护伞下独善其身，应该抓紧时间讲真相，争取救下更多的世人，不负师尊众望。层次有限，如有不妥，请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